哥好，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和大家认识，确实是也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冷孩大哥叫我跟大家来交流交流当前肉鸡的这个流行病，还有一些防治的这一些方法。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这几年呢，就是说我国这个禽病是发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是新病不断，也非常的难治。好多人都说这病怎么越来越难治，而且是药费是越来越高。那么发生这些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当前就是环境当中病源这个密度就是越来越增加了，而且还有持续存在这种情况。就长期以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农村的地区对这个病死的这个鸡呀、啊、还有一些粪便的这个污染这块都不能够很好的很安全的对它进行那个规范的进行这个处理，所以造成了这个病源这个微生物对环境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污染。在去年的那个开春还有上秋的时候，在我们辽宁地区呢，我到过几个地方，确实是好地方，山清水秀，但是你真的走到跟前的时候，你再看一下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涓涓的泉水里边，到处扔的都是那种三十几天死亡的那种鸡只，所以真的很可惜，没办法。尽管一些这些大型的一些养殖场已经制定了就是非常严格的这些场内消毒啊还有一些防疫的制度，但是仍然不能就阻止这个病原微生物这个侵害这个禽群，造成这个传染病的这个爆发的这一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病原这个快速的交互这个传播的问题，就是说随着这个养禽业的发展呢，就是说一些养禽的单位还有一些个人，就是说引种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也还有这个流通的这个领域，另外有一些疾病的管理的疏漏啊，也是这个造成这个禽病大流行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说面对目前就是说药这个病非常难治的这有一种情况，就是耐药菌株还有一个强毒株的一个普遍的存在，就是说长期这个大范围的滥用这个药物，就是说所造成的这个环境的压力，还有一些缺乏这个适当的这个检测的手段，就是人为的造成了这个耐药菌株的这个增殖的问题，就是说流行病还有一些致病的耐药菌株就是在养殖这个环境当中大量的增殖。所以这个强毒株在免疫群中长期的这个存在，就是一旦群群当中要有些某些个体它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或者是遇到某些这个强应激的时候，就可能引起这个疾病的这个爆发，这也是又一个就是说禽病流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我这可能这句话说的有点我们饲养户可能不是太愿意听的，就是我们这饲养业这些养殖户这个朋友往往就是过于注重这个治疗的这块，不太注重这管理这块，一旦发病的时候首先就先问的就是我怎么治，用什么药治效果是最明显的。但是应该我觉得是应该是那样，回过头来想一想发生疾病的所造成的原因应该是什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说当前这个禽病发生的这个特点是比较多的，这是哈，就是说禽病这个发病率、死亡率是越来越高。那就是说在这个生产当中，引起死亡的这个畜禽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这个传染病的这疫病，还有一些管理不善造成的。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秋季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呼吸道病，往往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差掌握的不太好，冷的应激造成的这个呼吸道病的这个流行。那就另外还有一种，就新发生的这个禽病是越来越多，所以防治的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由于养禽业的这个速度发展的太快，就是说尤其是养幼鸡，刚才有位老哥在上面说4块钱买不到鸡，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养肉鸡的这块这个利润的这一块，也造成了很多新的养殖户在频频的上机盖房子上机，所以这块这个发展的速度太快，流动的又频繁，然后这个集约化的这个饲养管理呢又 相对的这个缺乏这个管理这个经验，卫生防疫跟的也不是特别的好。新的这个禽兵在我们这个各个地区就不断的这个出现，尤其是目前应该特别重视的这个禽流感的 H9 还有一些肾病的一个肾病的变化的问题。所以近年来就是说随着这个国外还有一些大的这个畜禽呢，还有一些疫苗啊这些产品呢，在我国就是进入我国以后呢，同时由于国内的畜禽交易面的这个扩大，交流活动这个频繁的加快，就是说一些新的疾病就不断的在产生和流行，有一些部分病源出现新的变化，以及这个疫病的发生呈现了非典型性的这个流行这个过程。就由于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嘛，就是说病源的这个毒力常发生这个变化，出现了这种亚型的这个却变异这个速度又非常快的这种毒株，加上这个群群中就是说免疫的水平又不太高，况且又不是特别一致，所以导致了就是某些群病在流行的这个症状还有一些病理等方面呢出现了非典型性的话，使某些就是原有的这些病啊都是以是旧病以新的面貌出现了，所以造成我们目前现在的兽医诊断上还有一些治疗上这个难度都是增加了很多。就是说细菌性的这个疾病还有寄生虫的病的这个危害性也在加大，就是说养殖场的这些规模不断的在扩大，还有就这个养殖量的这个增多，这个环境污染是越来越严重，这细菌性的这个疾病和寄生虫病明显的这个增加，就最目前是最典型的就是说鸡的大肠杆菌病还有一些支原体病，还有这两年是比较难治愈的，就是在蛋鸡上可能是看得比较明显的，就是沙门氏球菌病，就沙门氏菌病。这个饲养密度的这个加大，就是通风换气的条件呐、还有各种应激的，都造成了这个因素越来越多，对这个不利的因素也是非常多，就是使得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是下降了。这个呢，就直接导致了就是目前就是致病菌株对感染就在加强。所以呢这个混合感染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呢，这个多病连发还有这个多病混感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这个随着疫病的这个增多，就是两种以上的这种疾病同时感染继发还有并发的这个混合感染，在许多养殖场现在是变得是越来越普遍了。就比如说现在的病毒病和病毒病就新成疫和船只的混感，还有就是说病毒病和细菌，就是新成疫和大肠杆菌病，还有船只和大肠杆，另外还有就是说病毒病还有寄生虫，就新成疫跟球虫的混感，还有这个大肠杆跟球虫，肠毒跟球虫这些一起混感的这种情况，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发生也是呈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还有免疫抑制病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更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病原微生物加上这个饲养管理还有一些营养代谢病统统在一起混感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由于这些病的混感和并发的问题，就是肉鸡这块就出现了很多大家以前都没有见过的这一些疾病。那么这个下面呢，我就把这个今年肉鸡常发的这几种疾病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肉鸡常发的有一种病叫肉鸡低血糖尖峰死亡，这种病应该是在我们养幼鸡的这个行业当中常发的这个病。它的病源呢，就是在目前来说啊，我的声音不大吗？这个病源这块有人这个利用这个电镜啊，从这个鸡粪的当中检出了这个沙粒病毒，但是在那个目前呢，没有人能给他一个确切的这个一个病源的这一个确定的一个名称，所以现在初步呢，就是还是给他定在那个沙粒病毒的这一块。 这个发病的这个特点呢，这个低血糖这个发病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春末秋初比较那个易发。发病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新成液和法氏囊首娩后的第三天，一般情况下是在第10到17日龄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尖峰的这个死亡。有时呢是在那个最早的时候是在小鸡第二和第七日龄的这个中间也有发生的这种低血糖的这种情况。它这个死亡率呢每天高达就是说有4%到10%以上，所以说这个尖峰死亡就是说最高的时候可以持续3到5天，而且非常容易激发这个法氏囊病和大肠杆菌病。一旦就说这样的积自过了以后，形成那种耐过的积，就非常容易形成那种僵积。今天我在看了那个这个疾病那个专业网里头论坛里头有一个帖子，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去查一下小时候的这个积是否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积水内如果一旦有一些病毒性肠炎的这个发生的情况下，也非常容易引起小日龄的积发生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个肉鸡这个低血糖尖峰死亡的这种病呢，是在它这个临床症状上呢，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伸颈伸长了这个脖子，就呼吸非常的困难，然后昏睡，震颤，大声的这个鸣叫。它这个潜伏期的这个鸡呢，就是爪子就是颜色非常的白，和正常的这样的那个采食量然后吸收非常好的这样的鸡群来相比呢，那个爪子的颜色是苍白的，然后这样的鸡群往往就是公鸡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它的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呢是橘黄色的粘性的，或者就是说米汤一样的粪便，就是说这种情况在很早的以前它这个发病率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它在它的那个病症上是在12指肠的那一段，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往往是在那个直肠那一段能够看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它这个剖检的这个变化呢，就是说死亡的这个鸡在没有剖检的时候，你在鸡这个鸡铺上能检出来的鸡往往都是那种比较好一点的，然后这个鸡呢脚弓反张，这个背呢就是在贴在这个铺上，肝脏呢肿大，这个12指肠还有这个小肠的肠壁呢变薄，然后肠的内容物呢是黄白色的这个粘液，像米汤一样的这种东西。所以它这种病呢，就是说是由于这个沙粒病毒引起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用这些病毒药加上这个阿莫西林。但是呢，就是说在我这么几年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经验上，我自己的感觉是那样的，就是说这个病毒药用这个金刚丸的效果要比病毒对的效果要好得多。夜间的时候呢要给予补糖，这个补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说用这个金刚丸，它是一斤体重对这个一颗30到40毫克的金刚丸胺用于治疗1公斤体重这样的机制。这个阿莫西林呢是1颗对10斤水。夜间的这个补糖呢，很以前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3%，但是如果治低血糖尖峰死亡的情况下呢，这个治疗量，这个糖的这个治疗量要达到这个5%，如果3的效果就不是很好。同时呢要补给以这个高效的这种多种维生素，这样的话呢这个疾病在它的治疗和诊断这个过程当中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效果还可以。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一种病，就是说叫肠毒综合症。应该说这个肠毒综合症无论是肉鸡还是蛋鸡，在 这个春末和秋初的这一段时间是相对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这个肠毒综合症呢，主要还是由三种这个病毒，还有四种梭菌，加上一种球虫混合感染，而称之为叫肠毒这个综合症的。那这个三种病毒主要是什么东西呢？一种是轮状病毒，另外是一种冠状病毒，还有一种是星状病毒。这三种病毒呢，它所侵害的全部都是肠道，造成肠道的这个黏膜的脱落肿胀，然后是腹泻的这一块。那这四种这个梭菌呢，主要是纯梭菌，它可以造成这个溃疡性的这个肠炎。还有一种梭菌是这个吸型的胃食梭菌，那这个吸型的胃食梭菌呢，主要还是这个肠道可以造成这个肠道这个局部肿胀，也就是说这个坏死性的这个肠炎的这一块。那个诱毒梭菌呢，它可以造成这个鸡的瘫痪、麻痹、颈部伸长，也是颈部这神经麻痹的这一块。腐败梭菌，总共这四种菌。那这个腐败梭菌呢，就是说在幼鸡的这一块是非常明显的。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够看得到这个肉鸡背部没有脱了毛，毛断，然后呢把这个毛囊留在了这个皮里，然后会看到这个肉鸡的毛色非常的毛囊发黑发炎，所以这种情况呢是在送到屠宰场的时候呢会被给扣一定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费用啊，还是说质量啊所以这还有一种这个球虫的那个这一块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毒害阿美尔球虫为主。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肠毒综合症的这个发病的机理呢，主要还是以这个球虫寄生在这个黏膜的这个细胞内，这个与细菌还有这个病毒混合感染，使这个肠管呢发炎肿胀，就造成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细胞崩解，然后导致这个肠管的这个分泌的那个吸收这些那个功能就造成下降，使部分的这个鸡呢出现了这个营养的缺乏，饲料这个转化率的这个降低，生长也就同时造成了这种生长缓慢。这个上皮细胞这个崩解后呢，产生这个有毒的物质就蓄积在这个肠管当中，引起了这个鸡的肢体中毒。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就是也是沉郁、昏迷、瘫痪、头部这个震颤等等的有一些这些症状。由于这个球虫和细菌这个大量的这个繁殖呢，这个肠的黏膜细胞迅速的这个被破坏了，所以导致了这个消化不良，对各种营养物质的这个吸收发生的这个障碍，所以这个鸡呢往往都是消化不好，然后能够看到在粪便当中看到这个发黄，然后还有一些没有消化掉的这个饲料，就是还有一些玉米皮什么的在里头的。所以这样的这个外观的症状呢看的是比较好，但是它的鸡冠苍白，拉的这个粪便呢也发黄，粪便当中就有没消化掉这个饲料，但同时红杆球虫的时候粪便的这个颜色还有这个橘黄色，这个鸡缩头，这个头部震颤，往往还出现这种因为感染球虫嘛，鸡还会感觉像腹痛一样的那种，有那种尖叫，乱到处的这个乱跑乱撞，然后呢形成那种侧瘫。如果有这个大的鹰鸡的时候，比如说换料啊、停电了、做疫苗了、转群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个大面积的这种死亡。这样的鸡群在剖检的时候，它的变化这个胸腺是肿胀的，它这个十二指肠肠壁增厚，用手触摸的时候呢，还有在外观看到的时候呢，既发硬也发白，所以这个黏膜脱落个别的这个肠段呢，在里边还能有看到这个泡沫和这个西红柿样的这个粪便，就是假开这个肠壁呢外翻，肠黏膜就是在感染初期的时候呢，这肠黏膜是非常的粗糙的， 并有一些脓性的这个分泌物存在，所以说这个胆囊变小成那种淡黄色，往往看上去的时候呢像没有胆囊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肠度综合症它所造成的是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说鸡的营养吸收的不好，造成了个别的那个鸡群整体的生产性能是非常低的。所以这样的这个鸡群，因为它是多种病毒多种细菌还有球虫混感的情况下呢，这样的鸡往往在治疗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它的治疗成本是比较高。所以这样的呢就是说很多种药对它的效果又不是很明显，所以在这个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选择的是用这个杆菌泰新，还有加有一些就是说替消唑，又有厌氧菌在嘛，还有一些小诺霉素啦克林霉素啦在里边相互的这个配合了之后来治这个梭菌。这样的话呢就是病毒的这一块呢往往我们选择的还是这个阿昔洛韦和病毒灵的这一块，球虫这块呢我们用所选用的一般还是以二硝脱胺做这个拌料，因为二硝脱胺你做及时的治疗的时候它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你做那个长期的这个不能说太长期，一般是一周左右的情况下的这个做预防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或者是说选择这个三只球虫粉啦或者是安眠林啦这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二硝脱胺长期的不能在施喂的情况下不能连续喂不能超过15天，如果超过15天的时候呢可以这个二硝脱胺可以抑制鸡的这个生长。所以这块呢就是说在治疗肠毒综合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投给这个微稀酸性的这个，这样酸性的药物呢会加重这个鸡的这个发病和死亡的这种情况。所以下面我再讲一个肉鸡常发的，是尤其是今年辽宁发生的比较多的有一种病叫传染性的腺胃炎。这个腺胃炎呢就是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也有它管它叫鸡传染